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上一集我们聊到吴博士在28岁时重新回到了校园，他在面对大龄学生的压力、别人的眼光，以及别人还会笑他说这个年纪了你还在读书，你在做白日梦哦。即使如此，他仍然选择了撑住，不轻易放弃。但是这个故事还没结束，今天我们要进入他求学的旅程当中，可以说是最艰难也是最关键的一段，那就是博士班的波折。他里面还有经济还有家庭的压力都接踵而来，在几乎要崩溃的时候，吴博士是如何走过来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如何赢在终点。吴教授你好。
晨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多人都以为啊，考上了博士班就好像离终点不远了，人生要成功了，好像只要照着计划做研究啊，写论文就可以顺利毕业。但对你来说，博士班却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其实那时候穷到十块钱，其实有一些餐当然是那时候的女朋友有供应一些伙食给我，我也跟同学说，欸，如果这个月研究费如果还没有下来，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下，我会写借条，我会还你。那也感谢神，在讲完没几天钱下来了。好不容易考上交大博班的时候，那时候是很开心的。那时候的第一个指导教授定了一个题目给我，女性智慧器手机。我说我读到博班，我做这个研究做什么？那他又要我身上一些技术专利，他说你这些要给我。那我说那我可不可以用这些来当我的题目？他说不行，这些不值得研究。我说既然不值得研究，你为什么要这些东西？哦，他可以把它变成有用的。我说那既然你要把它变成有用，我做这个题目我不想做那个类似那种研究啊。哦，他说不行。啊，刚好那一年他又跟女助理有一些关系，就上法庭啊，就那时候我就提出更换指导老师，他说不行，要么就签休学，好，不然他不签。所以我就提到学校去说我不想做女性智慧器手机类似这样子的研究，要办休学。那当时那个主任就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就帮我协调转了另一个老师。那进到周老师实验室的时候，一个问题又来了，周老师给我很大的自由空间，这是好事。但是有个学长就跑来，学弟过来，你知道这是读哪里吗？我说我知道啊，就是交大机械啊。你觉得你毕不得了业吗？你以前读哪里好像也很低，你现在好像一样到很高的地方，你毕得了业吗？你干脆放弃好了。我说为什么我要放弃？我好不容易来读了，你觉得你毕得了业吗？你把机会让给别人还有机会毕业。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又咬牙切齿之后，哦，就努力，那我就毕业给你看嘛。其实博班毕业是跟个人跟老师有关，并不是说跟同侪比较，哎，你成绩好你才能毕业，你成绩不好你不能毕业，是看你博班期间你做了多少研究，你发表了多少篇的论文，你才能毕业。那博班台经教程也好，博班毕业都有一个门槛，就要投稿国际期刊 SCI。 其实周老师我没有跟他谈学长跟我聊的事情啊，那我跟周老师是说，老师我想做这些题目，他说好，你去大胆的去做吧。
嗯，
哦，那我就开始展开一些相关研究，就做燃料电池的元件设计。哦，所以就做电池啊，做焊接啦，啊，做这些研究，一直到毕业这样子。那人家在挑战你到底能不能毕业，博班就在挑战你能投多少期刊。其实我博班3年半，扣掉前第一学期是更换指导老师，一下的时候换到周老师那一边，一直到博士毕业这段期间，我总共投了4篇的 SCI，
嗯，
20几篇的国内外 conference， 这样子堵了那些学长他们的嘴。那在换指导老师之后，也因为系上的活动认识了一个我的学长，叫吴昌龙吴学长，那是别的实验室的师门，不是我们这跟我讲那师门，他就支持我做一些研究，所以有一些启动经费是他协助的。
嗯，
哦，所以在2012年，因为研究发展的成果，哦，走进总统府。那时候给马总统接见这样。
哇，非常大的那个殊荣，对你来说没有人没有钱，但是上帝给你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学长来去给你一些些经费，让你可以继续研究，最后走进这个总统府，这很不容易。但是好像那一段时间你家里好像也有很大的变化。
其实是一开始这有很多的流程，尤其是第一个就是瓦工，在我考上硕士班那一年，刚好就是因为三管神经啊，肝癌肿炸这样子，哦，走了嘛。那时候我就地位还不够高，所以讲话也没人听。那时候就有个阿瑟表嫂在跟我父亲他们在聊天，哎呀，你就聊天就聊天，你扯我阿嬷干嘛？一个跟我平辈的就讲我阿嬷啊，再活不了5年，我讲一堆话。哦，所以我那时候气不过，就打给我姑姑他们说啊，嗯，这个阿瑟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哦，一个晚辈，啊，一直到博班的那时候，那个阿瑟又跟我妈他们讲说，阿嬷拿药都要他外孙媳妇拿，好像他没有儿子女儿似的，所以说我阿嬷没有儿子女儿啊，就没有我的姑姑叔叔，因为姑姑叔叔他们。叔叔都在做牧师，都在海外，都一开始由他来帮忙拿药，又有什么关系？就讲这些话，所以我就跟我阿嬷说：“啊，那个阿瑟讲这个，也不要让姑姑叔叔为难，我们自己来拿药，重新去看医生这样子。”啊，后来跟阿嬷沟通完之后，阿嬷说：“好，那我们就整个就不给他去拿了，我们就直接我太太就来协助阿嬷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那一阵子要讲什么话也没人听。那其实在结婚前，其实我做了一个事情，就是那个压力来，那个压力来，讲什么也没人信啊。低谷还是有一个转折的时候，其实我也亲身过，那时候也看了网络上很多的方法也没有成功，结果我是自己一个人从我家走路到我阿公的墓地，都坐在那上面，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些经历，那些人在讲这边，我讲也没的，又不能打抱不平。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走到墓地，我印象中走了4-5个小时。那一天很好玩，反正就一个人走，野狗也没有过来，那墓也不是很多野狗，都没有靠过来。我就坐在阿公旁边的一个。问一下你到底要我做什么？那时候我就有两个意象，我会穿红袍，我会有一个很大的草皮。那我是想我穿红袍怎么会穿红袍？哦，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草皮给我那个 我说哇，上帝要给我徒弟吗？结果不是。结果我博班毕业的时候是穿红袍，哎，那个样子就跟那时候很像。我就说哇，那时候想到的这个东西，上帝是不是还要给我别的？
嗯，
是不是要开始徒弟？我就看徒弟是不是要给我的那一块？就不是。结果我后来进到校园里面去教书，的确有很大的草皮。
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今天这一集我们看到的是站在舞台上的一位教授，但是在他还没有站上舞台之前，他曾经是在实验室里，在家门口，在小小的房间里，一次又一次地询问自己，可能是不是要放弃了。无论是在博士班当中，他的指导教授的更换，或者是身上只剩下十块钱，家里的变动，以及误解，这些加起来都让他在当时曾经有过想要轻生的念头。我想这个放在很多人的身上也都会压垮我们的信心。但是在那一些看似要被淘汰的时候，他却慢慢磨出了吴教授今天的韧性，也让他能够更同理那些正在面对挫折的学生还有年轻人。亲爱的好朋友，如果你现在也是那个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的人，也许你可以停下来问一问，这一些挫折有没有可能其实正在磨出下一个阶段的自己。在下一集，我们要把焦点放在从自己学业转向别人生命的这个过程，看看吴教授他如何从一个曾经被否定的孩子走到一位去肯定别人的好老师。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现在还不